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偷偷的，因为我坐在第一排，所以我偷偷的往后面看了一下。哇，我想真的是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那个敬拜的心都给我们赞美小组带动起来，然后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赞美小组的那些同工们。我想他们练习祷告也真的是很多的时间，以至于能够带动我们众弟兄姐妹有那么好的敬拜。谢谢我们的赞美小组。在刚才所唱的诗歌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提到了王，提到了主。那当然他说的是基督是王，基督是主，那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主题。所以当我们如果翻开我们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是一个王的家谱。然后从十八节开始就提到了，刚才诗歌其实也同样提到了基督的两个名字，一个是耶稣，而另外一个是以马内利。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不过面对耶稣的到来，面对基督的诞生，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是欢喜，有些人是震惊，也有一些人是无动于衷。那今天我们其实就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因为在里头就记载了起码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在读到这些反应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观察到注意到其他人的反应，可是我们要思想的是面对耶稣我的反应是什么，而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思想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所用的经文是环球圣经译本，我想我们还是先读一次。我想弟兄们读单数节，我们姐妹们读双数节，然后最后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然后我们开始，请。希律王在位的时候，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那时有些从东方来的星象家抵达耶路撒冷，希律王听说这事就惊慌失措，全耶路撒冷的人也和他一起惊慌。他们对希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经上借着先知这样记着，于是希律暗中召见星象家，向他们仔细询问那颗星出现的时间。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他们先前看见升起的那颗星，那时就比他们先行到了小孩子所在的地方，停在上面。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在一起，就向小孩子俯身下拜，又打开各个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这些礼物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神特别指示， 不要回希律那里，所以就绕道回加上去了。我们一同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在地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诵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求盼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请问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讲的听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主，求你洁净我们耳朵，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听到属于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接受，不仅仅接受，就在我们的心里头生根，好叫我们真的是属灵，我们的属灵生命真的是扎根在你话语的基础上。主，我们把这段时间都仰望照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的同在，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提到一个名字叫做希律王。希律王是罗马帝国管辖犹大、撒玛利亚还有加利利地区的分封王。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大概是公元前四年左右，耶稣在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小镇出生了。有几位来自东方的星象家，和合本翻译是博士，也有一些翻译本译成是智者，就是 wise man， 有智慧的人。可是不管怎么样翻译，他们几位 可见都是相当有学问，特别是他们对天上的星星有相当的研究。我们可以想象，当有几位外地来的星象家出现在耶路撒冷，其实没有什么稀奇的，不会让人觉得惊讶的。毕竟耶路撒冷是近东地区的一个大城，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可是他们所带来的消息却是非常的震撼，因为他们几位公开的说，他们到来是要敬拜那身为犹太人之王的。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当地人的一个反应是惊慌。谁惊慌呢？大希律王，还有耶路撒冷的百姓。希律王惊惶不安，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因为如果这几位从东方来的人是对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的权位陷入了危机，受到那位身为犹太人之王的挑战。因为要知道，这位被称为大希律的王，虽然他管辖着犹太人的地区，却从来没有被他们接纳成为犹太人的。他的父亲安提伯特帕特是以东人，母亲虽然是犹太人，而且希律自己又娶了犹大马扎比的后人米利恩为妻，可是他还是被认为是以东人，不是犹太人。他被分封为王，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救过罗马的凯撒大帝，立下了战功，所以他是属于什么？他是属于成功靠父干的，是典型的红二代、官二代。他的权力是来自于罗马帝国自上而下的分封委任，他没有民间的基础。所以当这几位星象家对着他说有什么犹太人的王出现，希律马上想到的是犹太的百姓在准备动乱，要推翻他的统治，就算他可以把他们镇压下来，他没有被推翻，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他的权力还是会被收回去，罗马皇帝另外派其他人来管辖这个地方。面对着突然而来的冒出来的犹太人的王，希律慌了， 不仅他惊惶失措，连在耶路撒冷的人也跟着他一起惊惶失措。因为那几位心上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虽然可能在其他方面，可能在学问知识上头很聪明，可是他们却好像没有什么眼力见，没有政治头脑啊。这几个人居然对着现在的王说，我们来是要找，是要敬拜将来的那一位王。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希律王会做出什么样离谱的事情呢？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当然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如果我们把圣经马太福音继续读下去的话，在第二章后面16到18节，我们就知道希律为了斩草除根，就下命令把伯利恒地区范围2岁以内的小孩都杀了。耶路撒冷的人了解希律王的猜疑，他的残暴，他们哪里还能够平静安稳？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不是生活在希律王统治底下，其实也不是住在耶路撒冷，更没有什么心上渣跑来说今天找身为加州或者是美国的王的。我们的加州州长，美国的总统是选举出来的，没有分封的王。不过耶稣确实是来了，在2000多年以前他就来了，而且呼召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去单一的敬拜他，因为他是通往父神那里唯一的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耶稣说的其实很绝对的，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要有耶稣所赐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必须就得承认他是救主，是生命的主，而且从此由自我中心的生活转变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过去我们可能以自己所看重的人、看重的事情、看重的物件，或者是因着名利权而欢喜快乐，可是现在呢，就转变成为以神为乐。跟从耶稣是我们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在分享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对他的回应，他传福音然后对方就回他说，我是从小唱国际歌长大的。国际歌大家听过吧？台湾来的可能没听过，有机会唱给你们听。那一位福音朋友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会唱国际歌的知道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吗？不错，还有很多人还记得，我想年轻的大概都 不太会知道，因为一唱就暴露了我们的年龄了。这是国际歌的歌词，也是我们当中不少人，就算你不会唱，也是从小受到的教育，在头脑当中根深蒂固。所以尽管我们回转过来承认世界上是有救主的，可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想着要靠自己。我们也许会说神太忙了，神太忙了，我们经常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想，我大事才找他，小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至于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决定了。神成了我们所使用的工具，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是我们的助手，却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啊。当想到 跟从耶稣其实意味着自己不能再决定自己的前途，不能再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害怕了，我们不安了，因为我们靠的仍然是自己，只不过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我想我们都会有答案。不说别的，我们又有谁可以照自己的生命多延长一刻钟？除了惊慌，面对犹太人的王的诞生，第二种反应是冷漠。希律王虽然惊惶不安，可是他还是有足够的镇定，召集所有的祭司长跟民间的圣经学者来开会。希律王给他们所定的讨论课题是基督应该生在哪里。这些祭司长跟圣经学者果然有料，他们马上就给出来一个答案，伯利恒。他们可不是乱说乱猜的，他们是有圣经根据，而且他们不是简单的说，哎，在圣经的第什么书卷第几章第几节，不是的。他们的答案其实是融合了起码两处的经文，那一处是弥迦书，弥迦书是旧约圣经少先知书当中的一卷，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然后另外一处呢是旧约圣经历史书撒母耳记下，同样是第五章第二节，而且他们还加上了自己解析圣经的意见。因为弥迦书里头说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是小的，可是他们认为伯利恒在犹太的领袖当中绝对不是小的，因为他要牧羊全以色列。在我们人看来，他们是那么的熟悉圣经，那么的了解神的话语，那应该跟神的关系特别的好啊，属灵生命应该特别的成熟啊。真的是这样子吗？显然不是。当那几位远道而来的信上者说犹太人之王来了，在他们的心中却勾不起任何的兴趣，连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圣经所记载的是圣经所记载的，可是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啊。伯利恒虽然离开耶路撒冷只有5英里半，用走路的也不过是2个小时，顶多2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关我什么事？谁爱去谁去，我可不要。这就是那些圣经学者，这就是那些祭司长，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说的，他们真的相信吗？显然只不过是嘴巴长长而已。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要扎根主道，并不仅仅是追求更多的圣经知识，乃是要让我们所学习到的圣经知识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把我们装备起来合乎主用。我年轻的时候信主，教会里头的属灵长者常常规劝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还在学校的那些年轻人，不要当信主的大头仔。我们大概都看过这个火柴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火柴人只有一个大头，身体跟四肢都是细细的。如果我们只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基督的事，却不愿意他介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火柴人。如果我们只希望享受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乐，却不愿意参与服事被主所用，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火柴人。 一切基督的丰富都不只不过是停留在火柴人的头脑当中，却不能够流通到身体的其他部分，成为健康的属灵人。除了惊慌，除了冷漠，我们还看到另外有一个不同的反应，是火热。当那几位星象家看到了特别的星象，他们意识到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他们就大发热心，收拾行李，从自己的家乡出发，长途跋涉的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一般相信，包括早期的教会教父，他们认为，他们可能是从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那个波斯地区来的，然后搞不好，说不定他们就是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当然，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他们可能是中国汉朝的太史署的官员，他们专门负责观察星象，当他们看到表示祥瑞的景星，然后就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往西走。当然，任何说法其实都是推测，没有确切的证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从耶路撒冷以东的地方来的。可是不管他们是从相对比较近的伊朗伊拉克地区过去，或者是从比较远的中国来，他们都付出了他们行动的代价。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人朋友，放下了工作，用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可能是停薪留职一段时间。他们自己付路费，还冒着路上遭遇强盗的风险，只是特地来朝拜这一位身为犹太人之王。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他们那样子火热的行动？几位亲近耶稣而愿意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的调整呢？譬如说，早上早点起来先读圣经，晚上睡以前为家人为教会来祷告，把我们行程表当中的一些时间段尽量的保留下来，把教会的聚会放在优先的位置。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只不过是说我们每个人所谓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星象家们的热心还体现在他们并没有停留在那个君王的大京城耶路撒冷，他们选择了离开，继续跟从先前看见的升起的那颗星，继续去追寻身为犹太人之王而不停步。我们知道经过了长途跋涉，他们可能累了，路上可能吃不好睡不好，到了大城市休整一下是应该的。也许他们确实是补充了装备，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大城市的那种繁华繁荣所吸引，忘了他们的初心，而是选择了继续的上路，继续的追寻。我们呢，在属灵的路上，旁边花花世界，旁边的名誉、地位、金钱，确实是很吸引人的。只是我们有没有被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人、事、物所吸引、所搅扰，而偏离了我们起初的信心，偏离了起初的爱心，也忘记了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我时常鼓励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都要向主问， 问什么呢？就是问保罗在往大马士路上上复活的主所问的那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这个不是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才要问的，信主一年的基督徒也要问，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基督徒也应该要问：主啊，我真的认识你吗？主啊，比起前一年，我是不是更认识你呢？当新上家们看到了耶稣跟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犹豫，他们马上向小孩子俯身下拜。俯身下拜说明了他们愿意在他的面前降服下来。我们要注意，这几位新上家都是有学问的人，在他们的故乡里头，他们也许是有名望的，众人佩服的人，甚至于他们可能搞不好是拥有权力的王公大臣。可是不管什么尊贵的身份，在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没有犹豫，而是心甘情愿的俯身下拜，承认他是主，他是王。而我们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说主啊主啊，可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尊主为大吗？真的是承认耶稣他是主，他是王吗？如果他真的是我的王，我的主，拿我的生活，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都是以他为中心的呢？在湾区，我们很多人都追求我们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会想着要换更好的工作，也许我们想的是细少钱多离家近，都是我们所想的。可是当我们做出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以主耶稣为中心，以他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考量呢？那几位新上家，他们并不是空手去朝见他们心中的王，而是带了黄金、乳香、没药来作为礼物的。我们知道黄金所代表的是尊贵荣耀，他们把自己的黄金献上，是把自己的尊贵、自己的荣耀全归给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称他为主为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黄金、把世界上头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他呢？如果是，那我们在不信的同学、同事、邻居中间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不会觉得尴尬，就不怕被人嘲笑，就不怕被人轻视。如果是，那我们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我们就不怕被人家拒绝，因为他们拒绝的不是你，乃是基督。如果是我们与人相处，特别是与自己家里的丈夫、妻子、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儿女相处，就不会怕因为道歉而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因为我的面子全都归给基督。他们所献上、所摆上的另外一份礼物是乳香，乳香所代表的是喜乐，是感恩。以色列人在献素祭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要加上乳香来表达感谢神。有人曾经这样子讲过，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某个部分，那就恭喜了，因为那个部分是运作正常的。然后我们知道确实是这样子，因为胃痛我们才感觉到胃的存在，我们 牙疼才注意到牙齿。然后我最近是特别的注意到自己的鼻子。你们现在坐在底下听着我讲话，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难受，可是你大概都感受得到。我是有刚才我看到 Mandy 姐妹，她就说啊，你的鼻音啊很重哈、哦。那是因为季节到了，鼻子更敏感了。那事实上，我们每天能呼吸、能吃饭、能睡觉，也许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对于那些半夜当中里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一个侧身，然后就不能呼吸，然后就又起来了，然后醒过来，对人来说，像我，那真的是能够睡一觉到天明，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的每一件小事，其实我们都要感谢主。更何况，如果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了一些什么，我们岂不是更要感谢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献上了你的乳香给我们的主了吗？除了黄金，除了乳香，新上家们他们所献上的还有没药。没药其实中东地区一种带有医药功效的这样子的一个香料。他们所献上没药，大概因为那是新上的，是珍贵的。他们想通过献上没药来祝愿小孩子健健康康。不过大概他们永远没有想到的是，没药是遥遥的指向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跟他的埋葬。我们的主他的牺牲成了新上的祭。其实我们平常也是像那些新上家们，我们所做的，我们未必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往往主感动我们为他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所产生出来的果效却远远超过我们原先所想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他不过是随着圣灵的感动打个电话去关怀关心一位没有几个礼拜了没有来做礼拜的那位弟兄。可是不料那位弟兄其实正在人生的低谷，甚至想到要结束自己的性命，那个关怀的电话无意中就挽救了一个人，也挽救了一个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属灵路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彼此之间要互相关怀，因为走在这个天路上头，我们要互相扶持。我们常常听到了有些弟兄姐妹说，哎，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服侍才好。关心关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教会祷告，跟他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服侍。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黄金，把我们的乳香，把我们的末药全献给我们的主了吗？新上家们朝拜了小耶稣，小孩子耶稣。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应该回家了。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得到了神特别的启示。圣经里头这样子告诉我们，他们就绕了另外一条路回家上去了。他们没有经过他们原来所经过的耶路撒冷。我相信当这几位新上家决定走另外一条路回家的时候，他们未必会知道，因着他们的顺从，因着他们没有经过耶路撒冷，就使得约瑟玛利亚跟小孩子耶稣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逃到埃及，避开了希律屠杀伯利恒地区2岁以内小孩子的命令。一个委身于基督的人，虽然未必知道自己的顺从能够具体的为谁 能够具体的带来怎样的结果，可是仍然愿意这样子做了。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哎，我实在不知道主要我做什么，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跟着做。在我们刚才前头的时候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使徒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问主的复活的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你是谁？可是使徒保罗并不是只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问的，那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每一个委身基督的门徒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应该蒙召而做的，为的是见证主基督，或者是说为见证主基督而做好准备。所以我们吃饭，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我们吃饭是为了有足够的体力去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并不仅仅是为了品尝人间的美味而已。我们上班是为了有机会在我们的同事面前见证主基督的荣美，见证他的慈爱，而并不仅仅是为了拿一张 paycheck 而已。啊，当然我们现在都没有 paycheck， 直接就打进你的银行户头里头了。可是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这些而已。而我们退休，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其实已经退休了，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法来传扬我们主基督的福音，而不仅仅是说我以前工作了那么久，现在需要休息了，享受人生，不是这样子，仅仅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待会我们应该有默祷的时间，或者是崇拜结束以后，今天晚上我们都会回家，我们在思祷当中，在默祷当中，我们不要忘了问主啊，我当做什么。面对我们的耶稣到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他是忧虑不安惶恐，因为那个挑战了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的认知。面对耶稣，也有人心灵冷淡，缺乏行动，不愿意跟主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的。因为承认耶稣为主为王，就意味着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要改变成为以他为中心，我的人生他做主。面对耶稣，更有人愿意付出代价，持续不断地去追寻，寻到了就降服，就委身，就顺从，因为知道有耶稣复活的生命，有这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里头。我虽然是不配的，可是有这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里头的时候，我就却成为了尊贵的。不是因我而尊贵，而是因为是复活的基督而尊贵起来。我们短暂的人生从此就有了永恒的价值。面对耶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是惊慌，是冷漠，还是内心火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是你亲自向我们启示，亲自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主啊，你是谁？我们深愿你进一步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启示我们。主啊，我当做什么？恳求你亲自的以你经常的话语启示我，以你借着身旁的其他人感动我，好在我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当如何去行，才与我蒙恩的人生上称。主啊，我更愿把我的黄金，把我的乳香，把我的没药完全的陈列在你的面前，全然的献给你。主，因为一切都属于你，也当归给你。主啊，亲自的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我自己，好叫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能够以基督为中心。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